一个晚上我们在某一个老板的办公室开会，然后在会议当中的人，每一个都是公司的老板，每一个都是有自己的事业，都已经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我在里面担任的角色是行销，所以我是唯一一个还在公司上班。我那一刻感觉到的是，原来他们所谓在讲的他们自己的生意，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自由跟自己的人生主导权。我是唯一一个这样子加入的人，就我当下意识到说，原来如果我开始创业之后的人生可能会不一样，觉得是那一刻我开始觉得说，我是不是也可以站在这个桌面的另外一边来去看这件事情。
越是了解 passion， 越发现她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漂亮女生，而是她的漂亮是来自于性感的大脑，然后她又可以很有组织的应用在她自己的家庭、她的朋友圈、她的工作，甚至她的创业，怎么样跨足到这个健身的 app 这件事情上。
但我其实就像你一样，我觉得我是有那种热血，觉得说这种东西都已经起了一个头，为什么不做到我们真的头破血流的那种概念。
我是觉得先洗头就是懒汤一起做了，但是你要头破血流
没有啦，就是一样的意思啦，洗个头说至少要继续做下去嘛，再试试看。所以我就再跟他联络说，好，那就是找工程师啊，找合作伙伴，我都来找。
OK，
你来写课表。所以其实在我有跟一些 podcast 分享这个 Herfy 的经验，就有一个我们现在的工程师，他就有跟我联络，然后说其实 Passion 你知道除了做原生 app 之外，有一个新的东西叫 Flutter。
Okay.
这个 Flutter 是可以一起做 iOS 跟 Android 的、
okay.
他就很无私的跟我分享这个东西，我就想说，欸，那我们要不要约线上聊聊。他给我一个新的想法、
okay.
后来他就是我们现在团队里面主要的工程师。Hello， 欢迎回到热情实验室，让我们陪你把热情转换成收入。我是 Passion。 那我邀请到人生中很重要的朋友
嗨
来访问我好像很少人会这样做，就我那天跟我一些朋友聊，他们说自己的节目很少会邀请别人来访问你，然后我想说，欸，可以试试看。
而且你是怎么想到就是要我访问你？
就觉得你要自己来讲，一个人一堆墙壁讲到一个程度会有点无聊，我很喜欢互动，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像小狗个性，我想人家跟我玩，就是想要，主要想到一个你很适合访问人，然后你又很会问很好的问题，然后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就跟你聊天很舒服、
okay.
所以想说，欸，那就问问看他。我跟 Joey 他们聊，他们说，哦，他们可能会很辛辣我说你可能是比较，你知道，不会太超过，
毕竟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轴还是以创业嘛，然后一些人生故事为主。
我可能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当初想要做这个。其实在开始做 Herfy 的这个八个月的期间，我觉得身为一个女性创业的人，我觉得很多过程中会觉得蛮孤单的。那这孤单不是只是代表说因为亚洲社会多数都是男生在创业，当然你看很多的模范啊或者一些人生故事很多都是男性，
对，
那你要找到一个真的女性可以去有共鸣有 relay 的节目，或者是专门讲女性创业，或者从斜杠开始主业跟副业加在一起，到最后离开主业去做自己的全职工作，那这个全职是你的热情事业。我觉得这个算是在亚洲来说比较少这样专门的节目，所以我当初想要做这个频道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获利或干嘛，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就前面节目聊到说你讲很多冠冕堂皇的原因，其实到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给别人价值。那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节目想要先给我自己价值，因为我觉得在跟你聊或者跟其他创业的女性聊当中，我觉得我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想要先给自己价值在想别人，听起来很自私，有吗？
但是目标是要做大中华地区的第一品牌。
是的
，OK。
目标是希望可以做到大中华地区，身为女性，让自己开始先依照自己的热情去做副业这件事情，试试看，之后再说。
因为我觉得"热情实验室"这个名字非常符合你的性格特质，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时间点是 NFT 比较在火
的
时
候，
我们那时候是不是煞有其事的还说要来做这个东西？
哦，对，那时候还想要做个女性相关的。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资源整合嘛，那想说那时候手上有什么适合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加入这件事情。哎，那时候真的讨论的很认真欸，还有讲说要什么工程师要进来做什么。
对，后来发现哦，真的 NFT 还好没做，因为我曾经也发了一款 NFT， 就像你讲，那时候我也做了 YouTube 的频道，讲了几集，有的还几个。20000个观看，我说哎、欸，我就没有继续做。
我有啊，对啊，可是我你那时候为什么停下来？
我觉得呢是刚开始想做 NFT 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身边有些创业家的朋友，这也带到为什么我后来想要创业。 我一些创业家的朋友有其中一个起了头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发一款 NFT。
OK，
那这款 NFT 都是以创业家为主，所以我们创业家可以教育年轻人你如果想要创业可以怎么做，刚开始初衷也是非常的理想，是非常的好，所以呢他们就希望有一个人来可以去跟大众讲什么是 NFT， 所以我就担任一个像教育者跟行销的角色在这个团队里面。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如果有人可以一起剪辑这个影片一起做，那我就来发起这个频道。那在发这个 NFT 的过程当中也很好玩，不过我发现单讲 NFT 的 YouTube 频道不是我想做的，但我试过了。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想做的，所以我就决定像你讲只写，我知道我可以继续写，但每次写这个脚本我花的时间我得到的反馈对我自己来说不是特别大，我觉得我可以做，然后我也讲了大家都很喜欢，因为很听得懂。但对我来讲花很多时间去消化。但是这个经验呢，因为在这一次的一个会议，比如说有一次会议，一个晚上我们在某一个老板的办公室开会，然后在会议当中整个一起发 NFT 的人其实现在都在市面上，很多都在做一些教育年轻人创业的一些事情。每一个都是公司的老板，每一个都是有自己的事业，都已经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我在里面担任的角色是行销，所以我是唯一一个还在公司上班，所以我在里面的角色就是一个我确实是里面没有出钱的人。那我在里面是做行销做教育的角色，然后做所有专案统整，再找到我的一个伙伴进来加入。我那一刻感觉到的是原来他们所谓在讲的他们自己的生意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自由跟自己的人生主导权。我是唯一一个这样子加入的人，所以我当下意识到说原来如果我开始创业之后的人生可能会不一样，当然可能也会像他们讲很多时候很辛苦，但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但我觉得是那一刻我开始觉得说我是不是也可以站在这个桌面的另外一边来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你不是从小就想创业的人？
我从小完全没有想创业，
我直到 Herfy 我就觉得靠太适合你了。对，那 Herfy 这件事情是运动本来就是你喜欢的事情。
对，
大家都知道 passion 身材非常的好呀。
我们要想说
但你却在社群上面我记得你有在 IG 有一次分享说你以前小时候是个小胖妹，然后是被你妈逼着减肥。
对，
How？
就是我小时候我还记得我小六年级的时候吧，我就好讨厌我姓朱哦，因为我的 passion 我的 IG 叫 passion 叶，很多人都有姓叶，其实我姓朱。我小时候就是胖胖的女生，然后黑黑的，然后同学就说你姓朱你这个猪八怪为什么，然后就超级讨厌我姓朱，我就会哭着跟我爸妈说为什么你要让我姓朱，我同学都笑我。所以从小我就是那种比较肉肉女生，然后黑黑，然后我也很爱玩，所以我就有点壮。然后是真的到高中我才下定决心要减肥，因为我妈就是也算比较严苛，我妈是双鱼座，她就会说哎、欸、妹你真的蛮胖的什么之类的。
双鱼座讲话真的没有在留情。
对，我老公后来出社会有时候可能突然变胖，我妈说你最近真的腿变粗你要注意一下。我妈到现在都还会这样就是很诚实的跟我讲。
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是被猪妈开始逼着开始的。
对，我妈从小怕我长不高，她也去找一堆同学办那种篮球营，叫我去投篮。我
妈
都一直帮我
同学，
对。我妈从小就帮我想得很远，后来去澳洲念书语言学校啊，都是我妈会帮我想到这个，然后问我要不要去，我才开始独立思考去看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强迫自己生存下来。
对我来讲，我觉得创业的性格它通常会有一个独特性，就是你本身就已经非常独立，或者就是你很想独立，这样子的两种性格很极端的，然后跟原生家庭的关联会非常的大。我包含我自己跟我身边几个创业的朋友都是，就是父母不见得是做生意，但是因为这个小孩非常想要有掌握生命的主导权而去尝试做生意这件事情，再不然就是爸妈一直都是做生意的，所以他就是传承家里的生意，这样子的性格。那你呢？因为这样听下来妈妈跟你关系非常的贴近，所以你们家也是有做生意的背景，或是启发你去做生意背景这样子的概念吗？
我还记得我大学准备要毕业的时候，我爸都说怎么不去考公务员，我爸就想要让我去考公务员。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的想法可能从小到大，我爸的故事是他在小时候就很会念书，
OK，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从东华转到台大，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聪明，见我爸妈就是一个非常聪明很努力的一个小孩子，然后白手起家到现在的事业，但是他的事业都是在外商公司上班，后来到大陆去。所以我一直从小就把我爸当一个偶像，就觉得我就是要这样子很认真工作，他们都给我观念就是你要很努力才可以赚到很多钱，所以我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很根深蒂固在我的脑中。是真的到我开始去接触这些新的东西，我看到 原来有另外一个世界。我就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去看到外面的世界其实是有多么的宽广。然后我觉得第二个是因为跟陈乔治结婚，就我跟他约会的时候就开始在想说，哎，其实他在做很多各式各样的生意，其实他有个很大的核心思想，就是你可以去做，你失败了真的没有关系。他说其实没有人会管你失败什么东西，嗯，他也做过一些公司失败，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完全不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就是有那种像我们聚光灯效应，会觉得大家都在看我是不是在做什么，是不是做的不好，如果就是这个 podcast 没做了，什么东西没做了，会不会别人就觉得我是很容易失败就放弃，
或人家笑我，
对，会觉得哦，其实这个 这一集拍 IG Reels 没有什么人看，别人就是觉得大家觉得我表现不好或干嘛的、yeah. 对。后来真的是也跟他聊很多东西，才开始，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传一个 line 给他说，我真的开始在想说 what else I can do， 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跟你在一起之后你会一直 push 我去想什么东西其实是在我的想法以外，不一定是舒适圈，而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先去做做看、嗯、三分钟热度也没关系、嗯嗯、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很大的原因影响我开始创业，再加上 NFT 那个故事萌芽、
yeah.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以前我在、IG 的世界里面，我记得有一天2018还2019吧，有一天我 IG 晚上就跳了很通知、是跳到我会觉得我手机要爆炸的那种，对，会
涨粉
到，对、就涨粉，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所谓的买粉的年代什么的、突然一个晚上增加一两万的粉丝，
发生什么事？什么流量密码？
对，真的，我后来就发现是我有去上一些，比如说，好像 Dcard 或什么 PTT 吧，上了一些文，还有什么 JFK 还什么之类的一些杂志， yeah. 就说这个女生是谁，然后就有人放我的 IG， 就单纯这样，
okay.
我的粉丝涨得非常非常的快，
是因为照片吗？一开始是因为外形？
对，是因为我 PO 的一些照片，可能是出去玩穿的很少啊，可能是一些夏天比基尼的照片，
哦、oh, ，嗯，就是一些流量密码，
对。后来发现其实原来真的做网红其实真的蛮好赚的，
OK，
就是有很多厂商的一些费用进来啊，或者是说、欸、其实出去别人都觉得你是有点影响力的人、嗯、那时候会觉得
18年对不对，
对，那时候会觉得头有点大，老实说、嗯、会觉得就是会喜欢跟朋友出去拍很多这种漂亮的照片，那就会有厂商继续 sponsor 你，嗯嗯，对，这样子大概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没有很久，可能不到一年，嗯，我就觉得不太找不到那个 why，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继续出去，然后好像一定要维持这样的身材，为了拍
这些
照
片。
对，我觉得做的时候越来越多压力，当我一直要符合可能厂商的期待，嗯，对，符合说大家对我身材的期待，嗯，
但
我决定
实际上真的有人，就除了厂商那个是合作条件，但是我说群众有人会说你怎么这张照片穿那么多，会有人开始这样的留言吗？
我印象超深，有一次我们去爬山，然后那时候穿的就是那种 Gore-Tex 很高的高领，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比较胖，
OK，
然后我另外一张照片在垦丁的一个民宿里面，然后就是身材好的照片。
OK，
然后就有一个网友 PO 了一张照片，是 Instagram 跟 Reality， 他把我照片合在一起，
蛮闲的你这个人。
对，合在一起就说这是他真，就是这是他的 IG， 这是他的真面目，就说我其实是胖或什么的。就我也那一刻也觉得说，哦，原来你真的要承担，你只是一个漂亮女生的时候，你想要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压力。
这是你第一次 sense 到这件事情，
对。我就觉得说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决定不经营 IG、嗯、大概那时候认识你大概就两年多，
超佛系，我没有看过一个人粉丝团，他的粉丝大概两万多人那时候嘛，对不对，根本不发，然后随便放个照片那种，还有电锅，我看到有一次放电锅什么意思，
对，就是发一些完全不知道就没有想要经营的这块，是我可能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我都真的把时间、嗯专注在跟朋友跟家人
相处上，自己生活是一个过得非常仔细跟精彩的人，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因为生活很精彩，所以我不想要花时间在让别人看到我真的很精彩，
但其实某个程度你也是怕被评断吗？
我会觉得说做真的我找不到原因，怕被评断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就会觉得哦，我觉得应该是会怕自己身材不好的这种评断，
就真的是这么肤浅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么肤浅、哦、我觉得就是随时
吓得我
就
掉
对，就是这种会觉得说、okay. 啊，我就随时都要保持很好的身材，不能吃很多东西、嗯、然后真的会有点心理的压力，
对，我记得朱佩萱以前有一句名言，就是朱佩萱不是炸的，朱佩萱不吃泡面，朱佩萱不吃热食
对，
然后我们一次我们在那个菲律宾旅游的时候搞得我们全都是猪啊
对，我还记得在一个餐厅让他们狂吃炸的，然后我就在那边吃沙拉，
没错，然后说朱佩萱不喝酒
真的，那时候我觉得过得真的蛮极端的生活，
你为了要维持，即便你没有发文、嗯、但你还是希望你就是有一个自律在那边，
对
对不对，
嗯，后来我就觉得说 那我花时间真的去看很多书，嗯，所以我那两年在做的事情就是真的努力工作，努力生活，然后看很多很多的书，想要就是让自己有很多东西输入，以后再说。
所以那些书是商业知识型的书？
我很喜欢看的是比较偏向心理学、
okay.
我喜欢看自传，我喜欢看历史、我很奇怪，我喜欢看那种生活历史，那种万物起源，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在讲人的基因跟后天，有一本就叫基因 vs 后天，这一种相关的书我觉得我很有兴趣，嗯，所以才决定把我的时间就花在那里，就不经营我的 IG。
OK， 但听起来也不是就是白费生活啊，你只是没有分享而已，主动分享而已。
如果现在再往回看，会觉得说如果那时候我持续经营 IG， 我现在的粉丝的人数绝对不是这样，是好几倍、因为那时候是比现在容易经营非常的多，回看那三四年的期间。
但我觉得做社群媒体自媒体啊，或者是讲 IG 粉网红这件事情，大家我觉得大家对于初步的想象都是你只要长得漂亮长得辣穿少一点放照片你就会吸引粉丝，
是，
但这跟创业一样，就是登记而已，第一步都很容易，
是
你怎么样维持固定有一些 output， 然后让人家觉得留下来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先不讲奶妹的这种定义哦，就是很多奶妹她也是每天要拍这些辣妹，
是
换这么多衣服妆啊干嘛，然后要跟群众互动，这也是他的一个留下群众的方式。
对，
但怎么样 每天要去 maintain 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最难的，
就是 consistency。 我觉得对于自媒体来说，就是固定产出内容，
对，
固定有 output 真的是最难的。
对，因为不是每天都是
好天
好天，
月经，
对啊，我今天真的很累，我们人都会有很累的时候，月经哦，真不用讲，每个月就大概有四五天甚至一个礼拜
什么都不想做，
对，那个你是真的没有办法 output 的时候，你要重组自己能量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还要持续的对外输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看不到自媒体最隐藏的一部分，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都是所谓这样子的网红或是以自媒体为本业的人，我看他们的生活不会觉得特别的轻松或容易，你可能去到每个些地方，你要把别人的感受甚至是镜头外的那个人当成 priority，
对，
你就会很可惜的是你错过你当下跟身边朋友或家人相处的时
光。这就是我最大一个点，我为什么不想要做身为分享生活跟当漂亮女生的 IG 最大的一个原因，因为那时候在就真的三四年前开始做这件事，其实你出去跟朋友见面，你会变成一群摄影师跟一群女生出去，然后摄影师就在拍你，其实大家都没什么在交流，后来我留下的朋友都是大家一起出去玩没什么在拍照，陈乔治帮我拍照可能拍个两张吧，你看我也没什么发照片，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很认真在相处，不会玩手机，所以后来我发现那是我想要的生活形态，我觉得我就算没有这个 IG 的流量也没有关系，就算我现在做的是比较经营，我想要教育比如说分享一些创业的过程，分享一些时间效率，让大家可以把热情转为收入，那也是在我不需要随时每一个东西我都要记录的前提，
没错，
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我比较知道我的能力范围，我的生活又可以舒服的状况下，我可以分享的资讯到哪里，所以我其实很常在路上可能有一些网友，或者是我最近去报名健身房，或者是跟陈乔治出去，会有网友跟我说Passion， 我从2017年2018年开始追踪你，然后真的一直都很喜欢你，然后我也很开心你结婚了，每个人都讲这句话，
哇，很感人，
都是讲这句话，所以我真的很开心你就是有一个好的对象，我就是真的很为你开心，我也没有很常发陈乔治的东西或者感情的东西，所以他们可能留下来就是还有看我可能一路走到这些事情到现在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他们可能有感受到，所以每次收到这种讯息我真的觉得都很感动，我都很用心花时间回复这个讯息，因为以前在2018-19年的时候每天的私讯真的是爆炸到爆炸，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流量红利嘛，没有那么多人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我觉得说真的那时候就不会这么有真心的交流，那时候很容易有一种上对下，就觉得他是追踪你的人，
对，
后来我觉得真的其实不用这种心态，所以我不会说谁是粉丝，我都会觉得是网友，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开过 QA 到可能这一年我才开 QA， 因为我很讨厌那种上对下的感觉，就是你要问我问题你问我们答，所以我都很不喜欢开 QA， 到最近我觉得 QA 都出来几百年了我还不开，我才决定说其实我也可以偶尔开一下 QA 跟大家做互动，但大家传的私讯我都会尽量回，这样就心态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前面有一集聊到的，就是创业或是你想要 do something， 就是自己做一个 自己的事业体或者是公司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好认识自己的过程。因为你刚其实就已经阐述一个很完整的 自我认识过程，从察觉然后到做出改变，然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才会选择到最后 OK 我要重回到社群媒体分享，可是我只分享我脑袋里面 output 出来的资讯知识，而不是从身体展现出来的这些漂亮餐厅啊，漂亮地方。
它可能是一个像冰淇淋上面的点缀。就我现在是觉得我，
你是一个樱桃，
对，我觉得我现在是个樱桃，就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想要穿的漂亮，想要穿的辣，但我觉得只是不是最重要的重点，
那就是
你 on top of 对
对，那就是你的样子，而不是为了社群媒体而去刻意营造一样。我觉得这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沉淀以后才会出来。不是一般漂亮辣妹可以说出来的话，
谢谢，
再给你一个赞。那就回归到你刚讲的哦，就是 Hervey 这个品牌才八个月嘛，
是，
所以它还是一个新生宝宝的状态。那当初怎么样从，因为 NFT 确定了哦，这个领域它没有办法长期的带给你觉得很兴奋的这种感觉，所以怎么样跨足到这个健身，而且又是健身的 APP 这件事情上的？
刚开始是因为我的合伙的伙伴他其实想要出一款 APP， 但是在做一些技术上或者工程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他就找我跟我聊，请我帮他当顾问，叫他做一起做这件事情。那当下其实我们真的跟那个工程师也有合伙啊，但是后来可能做不太出来，所以就没有了。直到有一天，其实我就觉得说很可惜，这东西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其实他是先放下这个东西了。其实本来是他的东西，
okay， 他放下了，
对，他觉得说可能真的很难做出来，
okay。
但我其实就像你一样，我觉得我是有那种热血，觉得说这种东西都已经起了一个头，为什么不做到我们真的头破血流的那种概念。
我是觉得先洗头就是懒汤一起做了，但是你要头破血流
没有啦，就是一样的意思啦，起个头说至少要继续做下去嘛，再试试看，okay。 所以我就再跟他联络说好，那就是找工程师啊，找合作伙伴我都来找，
OK，
你来写课表。
那时候大家有所谓资本投入这件事情吗？还是时间投入？哦，资本投入，
因为其实做 app 就是要花很多钱。
Yeah。
对，就是它真的是需要一个，我真的也是做了之后才知道，就算我在这么多科技公司上班过，可是科技公司因为都是很多人，都几千几万人的时候，
而且公司那么大，
对，因为就是你会对到很多的人，所以你会知道好有这些部门。
Yeah。
可是这个部门里面，我们现在是因为人就很少，所以我们变成是一个部门里面再精简、再精简、再精简。
Yeah。
所以我真的做了这 app 才知道，其实做一个 app 需要有前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
对，
再有一个其他系统的工程师，如果要做的话，
okay。
然后做网站，全部都是不同的东西。
金流要进来，又要在另外一端。
对，金流是现在又要再重新串的，然后 Apple 到底要收多少钱等等的。
对，
我也是做了这个，我才知道。
哦，那。你们是做套版的吗？还是是
做我是完全重新开发？
哦，那给大家一点概念，那从头开发一个 app 要多少钱？
从头开发一个 app 要几百万，其实
对台币嘛，对不对？
台币，
没错，跟我的认知一样，
而
且是 iOS 几百万，然后 Android
也是几百万，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到一个阶段，就是我觉得，我常在社群会分享一个观念，就是越努力越幸运。就算有些算命老师可能会跟我讲这个观念，但我觉得我其实，在得到这个观念之前，我就一直这样做了。我觉得我。不一定是真的说好像要多高大上，但是你真的相信你做的这件事情，你也努力去做，身边的人会看到，然后跟你认同理念的人会找到你。所以其实在我有跟一些 podcast 分享这个 Hervey 的经验，就有一个我们现在的工程师他就有跟我联络，有几个工程师联络，可这个工程师就让我觉得痛掉很对，他又主动跟我联络说，其实 Passion 你知道除了做原生 app 之外，有一个新的东西叫 Flutter，这个 Flutter 是可以一起做 iOS 跟 Android 的，
okay。
他就很无私的跟我分享这个东西，我就想说，欸，那我们要不要约线上聊聊？他给我一个新的想法，
okay。
后来他就是我们现在团队里面主要的工程师。
哦，可是这个贵人的来源，就是从你开始无私的到处去分享推动的时候，他主动听到这个讯息，所以来跟你联系。
是，所以对他来讲，我觉得也不容易，因为这个勇气是。他也不认识我这个人，他会讲这一句话，那也可能不一定他是加入我们的团队，他可能只是分享了这个技术，他也很乐意。
我觉得那个越努力越幸运这六个字看起来很云淡轻薄，但他要做到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真的很考验一个人的耐性跟他的机遇。
是，
有时候我会觉得你那个起心动念没有太多的祈求回馈的时候，你就先去做再说。所以可能那时候你就是常去上不同人的节目嘛，然后去到处去推动啊推广，他那个散播出去的力量你其实不知道他会打到哪里去，
对，
他就跟水面上那个涟漪一样一直打出去打出去，直到有一个人
接收到了，然后他给你一个 feedback， 那个 feedback 也不用很大，他只是告诉你一个他可能工作上本来就知道的 know how， 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了耶。
是，没错。但如果以数字的回馈来说，就确实 Herfy 创办人在 Google 的 search， 在我们自己看实际的数字上，真的就成长很快。
对，
因为你是以这个身份去分享你过去，比如说我在工作上职场的这么多年的经理人的经验，到我现在创业的过程。但其实他们问我什么数字，我也都是尽量能够分享就讲，嗯，只要我的合伙人觉得 OK 的范围下，因为这要尊重另外一方嘛。
对，嗯，所以变成这个 app 成立初期是你，然后另外一个合伙人跟这个工程师三方人。
其实这工程师是最近才加入的，所以真正就是我跟这个合伙人一起做这个 app、那我们去找外面的外包工程师一起合作，到现在我们开始终于有一个自己的就是内部的工程师。
OK、那当初在设立这个 app 的公司，因为它定义就会比较像是一个软体的服务公司。
对，软体跟教育比较像是这样子、
那对于你们来讲，你们当初有先评估过自己跟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有多少，因为它已经不是健身了。
其实老实说，刚开始没有想到这么的门槛这么高，我觉得都是这样、就是真的做了才知道。原本我对科技公司的想法就是我知道好做了一个模板出来，但它可能可以继续 run、因为像很多公司比如说 Joy App 啊或者 Shopify 这东西就是固定，那我就继续上架新的课程，这是我对这个的了解。
对对，
但我有发现我的合伙人的了解可能会觉得他比较像是个卖课表。
嗯，因为他是教练出身的角度，
对，这就是不同角度在看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沟通上面都一直在讨论说，我想要把我过去的一些工作经验的部门经验，跟大家各分职责这个经验带到这个公司来，对，就是我们一直在互相了解的一个过程，我就可以这样讲，所以因为我们是不同领域来的。
对，其实是因为有专业好运动教育的专业背景，
是，
但你是在这种科技公司出来的经理人的背景，那两端要对接上，然后还要重新创造另外一个新的平台，它的确就是一个很大考验。
是，
更何况女孩子初期要对于电脑三 C 这些东西是比较苦手的。
是，
我记得初期你是不是有参与到那个软体自己的撰写这件事情上？
对，就其实基本上我的角色就是做产品的开发，所以你想像 UI UX 其实全部都会是我这边做到架网站，
真的
不是我本人做，可是我要懂这个东西，我要开始去画到对外的工程师跟他们的 UI UX 团队看得懂我画什么，实际把它产出来。
OK，
对，所以我觉得我是起了这个头到做跟他们中间沟通这个桥梁。在一般公司来讲就是写 UI UX 的人跟产品经理，所以我现在是做这两个工作，然后到他们帮忙写 code、然后再 reverse， 中间每天来回。我还记得那时候连结婚的时候我都在只想这个 app。
说你结婚当天这件事情，
对，就是在结婚那时候公证然后办 party、其实我都没有太多心力，我都一直在想说这个 app 要怎么做。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一个鸡窝，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小姐姐就是整个晚上都超出神的。然后她说请就大家不要怪我，你们吃你们的、
对对对对。
然后我说 OK， 我们理解。
对，就真的是那个完全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到我们有做了自己的网站，然后做自己的 LINE 社群，所以其实真的这一块蛮不容易的，老实说
真的很不容易啊。尤其是有亲身参与过从零打造一这段时间的，我觉得他把它套用在不同的产业上面，他都很难。尤其是今天他是一个科技业，他不是开一家店，
是
开一家店，他也许要担心的，像我们已经要担心就是人事、房租、水电成本等等。但科技要担心的事情是，你到底产出来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个软件出来，到底能不能符合市场期待？
是，
这我觉得是比较不容易的地方，尤其两个女孩子来当头。
对，
虽然我们常常提倡那个女性平权主义，但女生真的对于这些后台东西本来就是
科技的东西。
对，
我真的花好多时间去研究说这个写 code 怎么写，连那时候做网站简单的只知道做一个 email pop up， 然后去收集什么东西串什么什么，都是我那时候在研究。可是我觉得这件事研究完就是你的
学习渠道跟曲线是怎么来的。
我的学习曲线是，我真心相信一件事，就是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被解决的，就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去学习的。所以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就算你今天是比较睡比较少，可是你真的投入行事力，就把这个时间 block 下来，我就投入只学这个东西，你一定可以学会。
所以你就是铁了心，就是像我们有一些仪式感，读书仪式感，就是我就是把自己定在那边，这段时间我就是要来做这些 study 啊，或者是什么
一整天我就是比。 连 email marketing 到底用什么最好，花超多时间去看超多频道，找到最便宜的东西再来使用。所以每个其实我都刚开始我都亲力亲为，对，到后来我们有行销的团队进来，当然就现在是一个行销的同事再加上一个工程的同事，就一起做这样子。
OK，
对，
你觉得这个愿意花时间投入先相信这件事情，因为相信的力量，像这几年有非常多的书籍讨论到
吸引力，
对，吸引力法则也好啦，秘密也好啦，什么信念力量、脑科学等等，他其实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你先相信去做它才会成真。这跟我们过去反过来思考要眼见为凭这件事情是相反的。你觉得你这个信念的强大是跟你的成长背景诞生出来有关？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譬如说我学那个西塔疗愈，我前阵子有去学西塔疗愈，我就是一个很不像会学西塔疗愈，
反应不过来
我前阵子有学大概五年前学过宠物沟通，这你应该知道。那我大概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学西塔疗愈的。
OK，
对，我就想说之前上过一个第一次的课程，我想了解自己。虽然我也不是说好像有什么痛苦马上需要被解决，只是我想要透过这个流程更了解自己。所以在西塔疗愈的过程当中，它很多会是讲你可以看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跟阿英聊嘛，就说这个很多东西我其实我觉得不一定看得到。因为我觉得非黑即白，我觉得这个椅子就是要长椅子的样子，桌子要长桌子的样子。但在西塔或者这种比较疗愈的过程当中，很多是一个感觉，你看到了什么是一个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我确实不是说超灵性派这一件事，但是在工作上我相信的是你要先去做你才会看到回报。所以我不一定说我相信这东西一定会怎么样，但我对自己有一个信仰，说我觉得我可以做到。那外面的反馈进来我们再调整。比如说我们前阵子在新加坡 Novotion 办一个很大的活动，有非常多人来这个展场。刚开始我们的假设是 A 觉得市场喜欢这个东西，
对，
那时候以为他们喜欢跟 VR 相关 NFT 相关，后来发现新加坡人对 NFT 或者 Web3 的东西有的人有接受度，但马上要踏入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当天晚上就直接 pivot 到另外一个策略 B， 策略 B 直接隔天爆满。所以就是当下我们相信这东西会成，但不一定成嘛。如果没成，你就是要当机立马决定要调整是什么新的做法，
就是行动力要更够，
一定要很够，就是解决的能力。跟解决能力你有一个新的试验方式，你有一个新的假设，我们再来验证。这是我很相信做工作跟做创业跟做朋友做家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先你要自己知道你的信念是在哪里，然后第二个先去做再说，做了不对就马上修正。
对，
所以这个处事态度跟你从小的教育观念，爸妈对你的教育观念有关系吗？比如说
教育观念，我爸从小就说反正什么事情你就是要做，
先做再说。
对，我爸都会讲这句话，比如说修什么东西，然后就要就外面的人修干嘛。我爸说你没事怎么知道。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要装一个什么雨伞在我的包包里，那种很小的事，我说就装不下。我爸说他拿过去他就是装进去，他就说你就是要试不同的方式，他就把里面的东西拿起来重新排列组合，发现装进去。所以我觉得从小是这种身教的观念。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妈妈，她是比较偏向，当然很开放教育嘛，
对，
她都会说反正小孩子做什么事情都很像是在纸上面，如果他画错了一个字你就用橡皮擦把它擦掉就好了。但他画错反正就把它擦掉。所以这两个故事可能一直在我的生活环境跟我做任何事情影响着我。
因为有认识朱佩萱跟朱爸朱妈的人就会知道，朱爸朱妈就是很像你的啦啦队。
对，
我没有，我的生活没有看过，因为我出生的家庭是很封闭，然后比较保守内向的爱的，他们不太都会表达自己的感觉，更何况要主动参与孩子的生活。但我发现朱爸朱妈超参与你的生活之外，而且大家都真的可以跟朱爸朱妈玩成一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在华人社会，尤其台湾的社会看到这样子的家庭。
我爸超喜欢出国的时候跟那种司机聊天，见吗？大聊特聊。
对，而且你爸在喝酒起来也没有在客气。
Okay. 对，
非常可爱。就是然后你也不会特别觉得我不想跟我爸妈出去玩 hang out， 就觉得小时候我们常会觉得爸妈跟懒丢脸干嘛。你不会，而且你会很热衷于把大家一起玩在一起。
你知道我追求的什么？我追求的是方便。我人生很喜欢追求的东西叫方便。
原来这个前提是方便。
对，就是你看大家都可以聚在，我喜欢把我朋友聚在一起，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出来了，时间发挥非常可以十倍的效益，
我会是高效生活。高效率耶。
对，
那你刚好提到就是猪妈送你出去留学学语言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主动来自于爸妈的安排。 不是你的争取。
那时候我想要去，可是我爸对于说一次出国想象，那时候可能小高中出去大概一个月就要花二三十万，
对，那时候
那时候却真的蛮贵，那时候没有像这么资讯这么多，我爸觉得一下就要花这么多钱很高，但我妈就觉得她一直想要让我就是有更多的机会，所以想让我出国一个人生活看看，所以她就很努力去一起跟我争取跟我爸得到这个预算，让我出国念书，所以那时候是住 homestay， 才开始真的开启我开始对外面讲英文啊，然后很多东西要表达的一些想法，因为你要自己出去生存， 对你才会知道说，欸，你不讲话你就没东西吃，
对，不讲话人家不知道你会到底是不是哑巴还是听
不到，就开始一定要讲英文，对，就那时候是我开启这件事情。
OK，
对，
后来去德国交换学生嘛，那是大学的时候吗？
大学的话，对，那就是我自己去的。
OK，
就是跟学校申请啊，拿奖学金啊，然后去国外谈恋爱啊，这样。
然后也听过这一段，
对，非常的精彩。
所以其实爸妈对于一开始的教育程度，听起来猪妈希望你有更多的机会视野去看不同的东西嘛，去看外面的世界。然后猪爸在某个程度上就尽全力的去支持你到，
我觉得他相对保守，只是我妈可能找到某个程度是说服他。对，我记得我还从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念，我想学德文或想要学 GMAT 的时候，我爸是那一种，就是说，哎，你要写一个报告给我
啊，投资计划书。
对，他就说你要写一个报告给我，说我学了这个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我好像有点从小就被训练这个想法，从小就很资本主义。然后我学英文的时候，我妈就是说，哎，你学一个背单字，比如说那时候不是很多念单字要考大学的时候，
对，
我妈说你背一个单字，然后等一下你准备好就跟我考试，一个字对了就五块钱。我从小就想赚钱，
资本主义没错，
对，从小就会这样训练，就是有努力有回报，我妈有点给我这种观念，对，
OK， 有努力有回报，的确这它就是应用在你们家的教育方式，讲对一个字五块嘛，
对，
有努力有回报没有
错，对对对，就从小，
或是猪爸说我投资你那对我有什么好，
对，又是好像是从小写公司提案的概念。
但因为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提出来，是因为我觉得创业的这个主导人的性格，他的性格过去，从他的过去身份养成、生命养成，不外乎就是他的人生经验，工作经验。那在我们最大宗的时间比来讲，就是家庭生活。那家庭生活，爸妈给予你什么样的养分跟舞台，的确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视野。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来自资本家庭的支持会有怎么样的起跑线嘛？那我觉得一般来讲，我们中产家庭或是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的家庭其实就是很单纯，爸妈可能都是上班族或是公务员等等的。那不代表身为二代的我们就没有翻转自己生活的可能跟机会。
对，
所以你讲到说，当你要投身到科技公司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害怕，没有去想，是因为你自己大概先在科技公司已经有基本的想象了，那你当初怎么样进入到科技公司这一行呢？
你说创业吗？还是说
更之前？
更之前，
对，就是你开始有进入到这一行那个时间点，应该是差不多在2013-2014年嘛。
对，
那时候是.com时代已经结束了，电商的确
开始起来
的时候了。
我觉得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先去猎头公司，还在我短时间360度了解整个业界会长什么样。你刚毕业根本不会知道董事长是干嘛的，
对，
总经理坐在那干嘛，也不会知道组织架构是什么。所以从22岁，我开始做这件事情，培养我的脸皮增生术，因为你要做业务嘛，你就是要，对，业务就是要脸皮相对厚，你不要怕被拒绝，你要展现个人魅力，让他到你的办公室101来跟你面试，所以你一定要有个人魅力，你一定要能够讲话说服这个人，最后他把他的职涯、人生、家庭交到你手上。
OK，
所以我觉得是从那一刻种下这个种子。让我对业界的了解，知道我的职涯怎么规划。
OK，
那也因为我职涯，我觉得算是走到了我满意的阶段，我才觉得我可以开始创业。所以我觉得我跟一般创业的人的路非常不一样。多数的人可能像你比较早开始创业，
对，
或者是有这样的家庭教育，所以家庭有家业，或者你做一个转型，对，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开始走这条路。我觉得我好像是走了一段专业经理人，从公司在各个外商走到一个阶段，我觉得我好像差不多到我想要的一个里程碑之后，我想要转到下一个章节，像是书走到这边，然后下一个章节。
而且你现在还是保有在外商公司工作这个工作，
是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回头看我自己前面头破血流那几年，就是我觉得太快了，太早了。如果再让我回头再重新选一次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30岁以后，也就是我进入社会工作十年左右的时间，累积资本也好，累积人脉资本，累积自己的经验值，甚至是自己的心脏强大问题，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嗯，的确是。
为什么？
因为年轻的时候，不是我要诋毁年轻学子，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这么年轻25岁的创立的工作，没有人教我，然后我也没有在大型组织里面去学习整个脉络。嗯，所以变成有很多的创业脉络是我要靠自己头破血流的方式理解出来的，
学过来，就是边做边学。
的确它会很深刻没有错，但是太深刻我会建议，
这个建议上一集
我就会先建议不要尤其现在这个时代有太多可以兼着做的机会了。
对，
然后
我觉得是这几年才开始有这种像是斜杠的经验。但斜杠我觉得不是只是说我们提倡这个字，欸，我觉得是说你要怎么找到你生活中的平衡，你要斜杠的漂亮，斜杠你生活还要够精彩，不是百分之百只有工作。
我前阵子有听到一个演就是一个也是 podcast， 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是大家可能在时代的变迁，就是会想说，哦，我要多一份收入是因为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所以有些人选择他可能去跑外送啦，有些人选择去做 Uber 啦，因为他是现有工具去做利用。但是如果你愿意是让你自己的脑袋开始变成你斜杠投资的变现，他前几年也许是很辛苦的，没有任何的立即回馈的，但是他后面的复利效应会更大。
说脑袋是指说自己先去学东西，
先学东西，然后你先用 output 的方式，比如说先在社群上的分享啦，做自媒体的开始啊，你找到自己的那个 how 跟 why 之后去做，让复利来帮你做时间的效益，然后最后扩散出去变成我们今天大家看到的自媒体这样子。但他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把那个棉花糖留到最后吃。
对，因为现在比较追求快的时代，我常常也会想说，如果我做的是其他的事业的话，可能一定 return 比现在快很多。
对啊，
可是我累积的能量可能不会这么多。如果两年前就开始创业，我可能假设那时候很红的是做衣服品牌，假设我那时候做了一个衣服品牌，每天拍自己的辣照，可能跟现在也不一样了。可是我不确定会不会是现在我想要过的生活。所以其实回头看这一切，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不会后悔。这样子才有新的能量输出。
你同不同意用生涯规划来规划职涯生涯是比较合适的？我讲的人生规划，比如说就像你刚提到的，我先想象一下三年后五年后的我还是每天都要做现在这个体力活吗？可能拍照是一个体力活。
对，
如果不想的话 OK， 那我倒带回来想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想，或者是有个观念是我们常在想理想生活是什么。反过来我常常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是说，我不想要什么，就减法，
删去法。
对，我不想要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比如说会想要变红，会想要很多流量，当然是正常的。所以有时候我去看一些篮球比赛，你知道看到啦啦队很辣很正，然后你还要这样子，对，很
开
心，
对
不对？我想到我二十几岁可以做这件事，我三十几岁我真的做不出来。
哎，我同意耶。
我本人做不出来。所以我很庆幸我没有继续走那条路。对，因为那就是已经是红的一个很极致了。
对，
然后确实流量很多，你可以赚很多钱，可是那是不是你真的想做？我真的不想做
这件事情。不见得是体现在漂亮女生身上啊。我们光看你刚讲的篮球球员运动员这件事情，他们都会有他们生涯的 pick lifetime。
对，
足球员梅西已经是他的最后一年了嘛，他才37岁，才跟我差2岁什么意思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要去思考，不是你今天坐在办公室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哦。其实坐在办公室你才更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科技现在发达 AI 的程度，这么多软体在辅助我们生活跟工作的这个大时代之下，你今天做 AE 的位置可能做不到像以前10年20年这样子 的程度了。那你可以怎么办？
真的有可能文组人当工程师。我昨天晚上在干嘛？昨天晚上就是在我朋友的办公室里面，我在学如何用 ChatGPT 跟 Python 写出一个系统，就是一个 聊天的 bot。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 bot 里面说，最后我要加上一个喵，那我可以设定说你是我性感助理，你讲什么话都是用这个角色出发跟我对话，然后你最后会说喵
是一个主仆的概念。
对，就你可以设定这个人角色是任何的角色，那他只跟你沟通，那你可以持续训练他变成你想要的这个角色。
然后他这个应用的这个 code 是放在，
他就是跟 ChatGPT 连了一个 API，
哦，串
出去，然后使用 Python 的东西串回来。
OK，
所以其实就下载大概三个软件，嗯，之后可以做到这件事。
好开心，你刚刚讲这一段文言我都听得懂，哎，
酷吼。
对，
然后你再看那些那个图，你就会知道，哦，大概是什么东西。
对，因为拜我老公所赐，所以我知道什么是C language 这件事情，嗯，什么是 Python， 然后。OpenAI 的底下这个 ChatGPT 我也常用，
对，
我最常被一些不懂 ChatGPT 的朋友问，就是为什么搜寻都搜寻不到 ChatGPT， 我说因为你要先找 OpenAI，
oh, okay.
所以这个资讯的切入点的确就是大家平常你怎么累积你的时间所得来的成果。嗯，刚刚那十秒钟很短的对话，如果你平常没有在接触这一个领域的人你真的不知道
还在讲什么东西。对
对，
那我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我想要分享是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参加 party，
yeah.
我听到一个观念是说现在全部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很像是我一个人在家里，然后我在做这些事情，然后隔壁开一个轰趴，隔壁开一个轰趴，然后很开心狂聊，
yeah.
然后你没办法加入，我就很不喜欢这种在外面的感觉，所以我就用这个想法去想象我自己在一个 AI party 之外我要怎么加入这个 party， 所以我就一样，对我来说都是我在我的行事历上面 book 一个礼拜晚上下班的几个小时，我就只去看 AI 的东西。对我来讲，我的 output 是什么？就是在我的 IG 上分享我学到的东西。这样对我来说，我才可以真的会用。因为真的像那个，我在讲一个打蛋的逻辑嘛，就你每天看人家打蛋，你没有自己去打，你就是不会做。
OK，
所以我情愿自己产出一个 IG 的影片，嗯，我一定要去用，我才会教别人。
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学习重点，你特定 book 那个下来的时间，只看这个品项。只看这个 subject， 那其他时间你不看吗？
对，我是这样的人呢，欸。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会在 IG 滑一滑干嘛的，就会说，yeah. 那我就看一下，可我会觉得我心就是不在那里，所以我的学习方式都是我会看到，可能存起来，嗯，然后会这个时间点在我的 Notion 上把连接都贴好，
okay.
我这个时间点全部打开来听，
就是要来 study，
对，对，然后全部听完之后我就把它全部 save 拿掉了。
OK，
对，我会是这样的做法。
哦，你这个做法就会像是我集中时间学习，然后我集中时间做一个产出，所以在我大脑里面就形成一个回路，就是我已经
只学这个，
对，
我其他时间就做起来，是因为我会是这个时段我只做这件事，这时候我只做这件事，我玩我就玩到极致，我完全不用手机，我疯就疯到极致，然后我认真就认真到极致。
那其实会是大家在第一步要做斜杠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学习的切入点，因为很多人是不知道怎么统整资料的，他连第一步想要去搜寻这件事情他都不知道怎么搜寻。嗯，所以你有分享
过吗？其实我觉得大家搜寻这件事应该是大家其实都做到，只是
统整，
对，统整这件事情其实 ChatGPT 已经可以帮我们统整大部分的东西，像现在 Bra 也是 Google 出的 AI 嘛，其实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它已经做到统整的资讯了，不是，其实统整这件事已经不是难的了。
OK，
重点是你选择你想要的内容是什么，你可以吸收各种正反观点，统整成你要的观点。
这个能力你觉得跟你早期第一份工作从猎头啊或甚至到做精品车的顾问，这些它有什么样相似的地方让你是从过去的工作经验应用到现在的吗？比如说你很喜欢跟人交谈，
对，
你很喜欢参与人多的地方，人多的 party， 然后你很喜欢去了解新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妈从小都说有个特质，就是一堆很乱的东西里面我可以抓到一个重点，我后来发现越长大我越有这个特点。那这个特点确实是可以训练的，因为你在每个公司里面都会是相对比较混乱的状况，你们要抓到一个重点然后只做那件重要的事，所以对我来讲我每天会做一件事情，我可能不像 Steve Jobs 他会每天问自己说我今天如果明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我没有那么高大上你知道，我可能只会说那如果我今天只能完成一件事情会是什么，这件事情是会影响最大，其他事情都没有做没有关系会是什么。
OK，
所以我会问自己这件事情，然后这样子再去做延伸，这样的效益对我来说这个时间花下去我会觉得是更有效的。
OK，
对，所以可能是跟工作有关，可能跟每个公司里面要做不同的部门协作，也可能在每个公司里面都是有一些头破血流的故事，故事毕竟是养分嘛，所以像法拉利遇到的一些故事，我有个老板跟我说他觉得其实很多的经验，坏的经验好的经验都是一个好的经验，所以这句话送给你，坏的经验跟好的经验都是好的经验，之后让我们变成很有故事的人。
你的高效生活刚这样听起来，因为你猪妈算是发现或是主动跟你讲到说你很会统整抓重点这个人，猪妈自己是吗？
猪妈其实也是，我觉得猪妈其实也算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她因为她非常的照顾人跟善良 他是那种在家里哦，有一些我不要穿的衣服，嗯，很新的，他都会用很好的袋子 Uniqlo 袋子把它装好，嗯，然后有一个朋友可能需要，他有单亲需要赚钱，我妈会装好很新，然后送给他，让他去市场卖。我妈是做到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从小就受她这种事情影响，像她做 bagel 给大家吃什么的，送给大家，都超级无私的奉献。所以有时候 Joy 是不是开玩笑，我说我就是 soft skill 她觉得看过非常好的人，然后朋友富翁啊什么的，我觉得是从我妈身上这件事情来的，先付出不一定求什么回报。所以我在交朋友跟你认识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说我们一定要什么商业上利益，
没有，而且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方在干嘛，
对，就是约在我家附近咖啡厅。
不是
有啦，第二次见面，
第二次，但第一次的时候超莫名，我记得就是我在 GoPro 的店里面见到你，我那时候去找凯西还是什么，
哦是哦，我忘了，
对，然后这个女的超莫名，然后就在旁边说，哎、欸、嗨，然后哎、欸、我下礼拜我不是下个月我生日，你要不要来？
那是第二次见面了啦，
但好，就算第二次见面，以现在大家交朋友的速度，你也不太觉得。那你生日拜哪里？菲律宾你要来？哦，我也去了。
对啊，我觉得是频率对了。我觉得，哎、欸，他应该可能可以。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对，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哎、欸，这女生蛮有趣的。然后我很想要认识她，了解她，所以我们就去一起去玩。然后，但我刚刚讲的事情是，越是了解 passion， 越发现她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漂亮女生，而是
特别的漂亮的那种女生。
她就是特别好，没了，特别漂亮。她的漂亮是来自于性感的大脑哦，这句话是很高，这很高的称赞。性感的大脑就是她的脑袋是很聪明，因为我也是见过蛮多胸大无脑的。
以下开放，
以下开放自己对号入座。就是胸大无脑这件事情是一个标配，也不太会被大家拿来记在心上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胸大又脑又有脑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然后他又可以很有组织的应用在他自己的家庭、他的朋友圈、他的工作，甚至他的创业这件事情，我就很好奇，爸妈是怎么样教育你的？所以我也刚听到，原来猪妈也是一个非常热于奉献的，然后猪妈也是
胸部也很大，
真的，还说真的。然后重点是，猪妈也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对，他知道怎么样去组织事情，然后把这个事情再做另外一个循环。
我爸妈超喜欢在我工作上给我很多意见。所以我其实工作上发生什么事我都会跟我爸妈分享，
然后你都会采取意见的吗？
有时候我爸因为他比较极端，他会说你就应该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会说哦好我先听，这样说但是就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们就进入一个激辩这样。嗯，但我妈通常都是可能过了一阵子，她说没，就是你真的就算有婚姻工作还是很重要，你绝对不要怎样怎样怎样。
哦，我觉得很难得，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猪爸猪妈跟佩萱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然后也非常愿意开放的去讨论各种话题嘛，从婚姻啦、工作啦都去讨论到，甚至教育，
当然是有压力啦，毕竟是独生女。
但是很特别的事情是，那个紧密度不是你在外面可以用朋友或是同事去取代掉。因为我觉得我现在长到这么大，我才知道哦，原来爸妈真的很不容易要把小孩拉拔长大，
对，
然后还不能让他走歪，这是很这已经是很基本的。
我是有走歪过啊。
蛮歪的时候，
对，我曾经走很歪，我妈还会都来学校看我。
可是那种歪是多歪？太妹歪吗？
对，
还是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太妹。
你是个太妹，你说会蹲在路边抽烟那种？
我是
是那种年叛逆时
的歪，对，就是以前会跟很多抽烟啊、打架、八加九混在一起，
就是、
所以我就会帮大家顾烟。就大家、okay. 你知道以前那种书包扁扁的嘛，像那种长方形书包里面只放一个烟，然后他们就会给我，我还被老师抓到那种、okay. 然后到真的最夸张是我曾经被学校记大过，差点要退学，然后我爸妈来学校的那种、
oh. OK，
所以曾经有这么歪的阶段。
可是那个哦，所以曾经在大高中的时候是这样，
国中啊，
国中那你们后来怎么？因为这算是很大的冲突了，对不对？如果以你们家
在学校打了一个女生
哦，以你那时候力道应该
可能蛮重的，可是好像打歪了、啊、我记得还打歪，然后还再打一次，因为滑掉，毕竟平常也不会训练打人啊，
对，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做一些健身的训练、
嗯、
怎么样开始跟父母开始沟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开始有个小孩了，然后他有一天开始有这样跟我青少年冲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要么就是一个呈现大好或大坏，家庭开始重新组织重组的时候嘛，
对，
所以你怎么样去开启那时候的心房跟爸妈开始聊天讲话的？
我的想法觉得好像是爸妈其实可以教育的，我爸是那种管我很多，
爸妈其实可以教育、啊、不检讨自己、啊、
我觉得老板也是可以教育，我都这样子跟我员工说，老板是可以教育的
，OK，
爸妈也是可以教育的，
先向上管理。
这管理不是拍马屁，或者是讲一些很虚花的字，这管理是真的，你知道他要什么
，OK，
你打开心房跟他沟通，对，比如说像以前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也很喜欢交男朋友啊什么的，然后我也穿喜欢短的裤子，我爸就会要我出门的穿长裤
，OK，
所以我就会穿短裤在里面，然后穿个棉裤在外面，然后放到包包里面。然后回家再穿进来的这种就基本盘都有，然后爸妈也可能会在捷运站偷偷看我跟哪一个男生回家。到后来真的觉得说我跟我妈讲越多她越放心，因为她真的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她想要知道我怎么安全。
OK，
我站在这个角度想我就会去哪里跟她讲，后来她就越问越少，
哦，
她就越来越相信，你也不用骗她说你去谁家，你就越来越跟她说其实去住谁家，然后我带那些朋友给她认识，所以一样追求方便。他认识之后他就可以接受，所以后来我妈就可以接受我跟谁交往，我每个交往的男朋友到我真的是可能大学后交往男朋友他都看过
OK，
每一个就算是没有在一起他们也会知道猪妈，还有人会传 Facebook 讯息想要讨好我妈那种，就他的影响程度是这么大的。对，所以我觉得核心观念是爸妈可以教育你，只要知道他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基本，你安全健康，你跟他分享越多他的门越开，你的生活越方便，一样追求方便。
然后这件事情就体现在你工作上面，对不对？老板可以被教育，只要我跟老板越来越诚实，
是
我知道我的绩效有做到，他其实就不会对我管东管西，
对
下一堆我不喜欢的 OK 啊，要我去做，
没错。因为你只要知道老板要的目标是什么，你陪他一起达到，他说真的没空去管你在那边弄一些五四三，只要他能够相信你，你帮他甚至多想到一步，他以后会非常的信任。
这样子的成长环境我觉得特别不容易的原因是因为不太会有人想要最后是把走到创业这件事情，因为向上管理如果其实基本上你管得轻轻松松，你可以在一间公司待很久，
是
做很好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是啦，像我现在公司我觉得整体的状况也很好，那我管七国的市场，所以管的是澳洲、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日本，有谁忘了？新加坡有吗？然后讲，
那你刚刚讲到的，对全球、
纽西兰，加刚刚没讲纽西兰，对这些市场，对，所以其实整体的工作状况也是很好，就大家其实和乐啊，然后其实市场也在成长。不过对我来说，我觉得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东西，所以我才想要创业，
自己排在业内，就在做业内的创业了。
对，
那你有先主动跟老板去告知这件事情吗？还是你是先做了才去分享？还是连分享？
其实他们应该也都知道。
Oh.
像我在虾皮的时候有做一些自媒体的东西，他们常常叫我 po 文、我说不要，我要收钱。就其实他们都知道，那我的老板也都 OK 这件事情。
OK， 你说 OK 付钱这件事情？
不付钱，所以就没做。
原来是这样。
对，因为毕竟员工他还想说让你付钱，对不对？对。
但现在老板对于你自己额外去做，因为基本上你的主业没有影响到，
是
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意见。
我觉得就是诚实、就是让他如果他真的问。我一定要跟他讲我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还没问，
对
哦、
如果他有问的话我一定会直接讲，但他们可能也知道，像我的同事或我的组员他们都说、你做那个 app 怎样，我说、那个兑换码给你用这样、
OK
而且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就是很公开的一本书，我也不想要隐藏什么、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会带给大家另外一个新的学习典范，就是其实你不需要偷偷摸，
是
对，因为有一些人通常都是像可能早期我们在做网拍卖场啊、对，老板走过来赶快买好，
是真的。
但其实久而久之你不觉得你真的在做这件事情有专心，或者是你真的也就不知道怎么样控制好你的本业跟你的副业。对，所以如果现在以大家要想要先从微型创业开始，可能没有办法像你一开始就投入科技公司这样子的领域，
对，
你觉得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或是性格养成，会可以帮助大家做这件事情的呢？
我觉得像我自己在找合伙人，如果要我找一个合伙人 co-founder 去做任何事情，我就会找可能几个特质，这可能也是跟之前巴菲特说过的有些有点像，就这件事情或你这个人是不是很有 energy。 对、
okay、
你跟这个人开会，或我希望跟我开会的人都非常的有 energy， 就是 energy 不是只是开心或高亢、而是说你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丢出一些火花，丢出一些火花，他不需要特别你做什么事情去触发他的 energy，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他讲话你都觉得他有热忱，你觉得他做什么事情就是有这个好奇心，就像你讲的好奇心、新鲜感，他喜欢做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做创业，你真的要对很多事情保有一个好奇心，最后你会因为这个新鲜感去尝试这个事情，你不管做什么创业它会一直变动，它会一直 pivot， 你觉得市场是这样子，突然 AI 出来了，什么东西下一个出来了，你有没有要跟着走？你一定要保有这个好奇心。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做大型创业小型创业，你有没有这个 energy 很重要。然后我觉得第二个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在公司里面，你知道大家就是各司其职，你这东西不会做，你就说，哦，那我叫别人做，对不对？
问他，
然后老板一定要这个东西完成，所以他一定会找一个人做。所以其实你最差好像不会做也不会怎么样，
对，
说真的。可是你在创业，你做自己微型或大型创业都是，你如果没有问题解决能力，写一封信你有没有写得很精准，跟一个厂商谈有没有得到你要的东西，你教员工有没有得到你要的产出，所以我觉得这解决问题能力非常重要。
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感的原因就是，不要讲工作或是创业，就是我们有时候一群朋友出去玩，最基本就是，哎，等一下吃什么，哦，通常都会有一些声音不知道，
我就会说不知道，我说都可以，
但有一些人就会特别的积极主动，就开始把他以前珍藏的名单啊全部都翻出来，然后给大家做选择。其实它可以是一个很小的练习，就是我们讲这个是一个没有对错，它就纯粹是一个练习，就是当事情来到你眼前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它挑起来做，即便那个当下其实没有必要，
对，
但是有没有想要让你有这个念头挑起来做，我觉得那件事情就会开始会给你一些回馈感。比如说你去的餐厅真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哎，说不定引发你最后变成一个旅行美食部落客的一个起心
动念。就这种 small wins， 像你健身也是，你刚开始健身可能两个月，然后有些人，哎，你变瘦了，你身材变好了，这个小小的 small win 会让你持续做下去。对，所以我觉得自己有 celebrate 自己小的 win，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算仪式，我一定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第三个的话，可能会是每一个东西你想要得到的产出会是什么。我觉得如果现在是你想要做小型的创业，不管你之前做过代购啊，或者比如说有做健身房，以你的经验来说，这个东西你想要它的产出是什么。所以以终为始，今天你要做的创业是小型创业，一个月有固定的被动收入，还是你希望它是一个更有影响力中型创业。那最终你希望它是被买走，还是你希望你持续经营，还是你拆伙卖掉，你最终想要的是什么再往回推。这是我在跟组员跟同事聊都会是这样的做法。你小到一个实体活动，
对，
你小到一个公关露出，你想要得到的 output 是什么，再回推你做这件事情怎么做，其实会真的有效率高出几十几百倍。
那 Herfy 现在八个月嘛，那接下来要迎来这一周年的时间，有什么样短期的目标你们已经达成或想达成的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短期来讲最希望可以是有更订阅人数吧，我觉得直接讲应该是订阅人数的成长，因为我们做这个 app
付费的订阅人数，
对，因为做这个 app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成本跟每个月 maintain 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如果要支撑能够活下去或者成长的一个阶段，就是 either 订阅的人变多或者是客单价成长。对，那我们最少希望的是可以订阅的人数有一个成长，最少可能是现在的三到五倍的一个订阅的成长人数。因为我们过去基本上的行销都是社群行销，就是我的合伙人他健身教练嘛，所以是社群行销。从这个月开始才开始做了广告，我们以前从来没做任何广告。
OK， 你是说是有付费的？
对，广告，比如说 Facebook 广告啊、Google 广告啊、Dcard 广告才开始做，所以我们现在才开始要做这件事。就五月，所以我们开始看到了起色，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品牌，更多的对这个品牌有印象，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一周年的时间是尝试了不同的做法。想要看看订阅的人数会不会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在一些媒体的活动上啊，或朋友的同事他说，哎，我知道 Herfy 我有用。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小小的 small win， 从这么从一个白纸起来的品牌开始，有些人不是从我身上知道，从 CC 身上知道，是更多人身上自己发现这个品牌开始使用。
OK， 那其实这样听起来你们其实成绩已经算很不错了。
成绩算不错吗？我觉得算不错，可是因为成本真的很高。
对，
重点是成本高。
没错，因为大家可能不要误会，那个成绩很不错不见得就已
经赚钱，真的我觉得就是没有赚钱。对，
因为它还有分很多层面的，就是你刚刚讲到前期投入的时间啊、财力啊，有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正向回馈，
是
因为有太多细节的数字我们这一集就没有要讨论。那我觉得非常先恭喜 Herfy， 耶，已经开始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也恭喜我开了这个 podcast 的频道，不管我做的怎么样，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成长。
对，请大家记得订阅分享小铃铛。
对，我觉得这东西是一个绅士淑女的一个礼貌，就是我们在产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都花时间花成本， 在看这个的人，其实我觉得你付出一个按个赞跟订阅是一个基本的礼貌，
是属于
观众也是可以教育的，
对，没错。然后我觉得其实因为你的故事带给大家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然后双亲很支持你开放对话的一个成长背景，所以也带给你非常大的正能量跟你的心境还有视野去看待你自己现在的创业，所以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鼓励。跟我的故事比较不一样，我故事比较是悲，
可以听上一集，
对，请听上一集。对，我就是那种 street fighter 出来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带给大家不同面向，不是创业只有一个样态，只有一个样貌而已，就是任何人任何时刻都可以，只要你想 just do it，
就试试看，就是跟我们的热情实验室的 slogan 一样，什么都没事，要实验过了才知道。
什么都没事，
什么事不知，
有点老舍。
对，我直接讲错了，我忘记什么，大概说这个意思。
But anyway, do something from today，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对，
不管
希望今天听完，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很想做，然后你想了很久，其实想到直接做到这件事很难，但是你今天开始了一个小小，先写下这个东西，你的轮子就会开始转动。
啊，我知道了。这一集下面那个留言板就让大家成为一个那个留言板的概念，先写下来你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一个月后再回来看有没有做到。
OK， 可以写在楼下，那楼下留言下，
写在楼下，
楼下，楼下。
Good，
好，哦，那就到这喽。
好的，拜拜，
拜拜。It's just you, me, and the odds. We stuck together, we two peas in a pod. You dealt a bad hand, I'm there, seizing the cards. We'll never be separated till we seeing the gods. We've been low together, high forever. Long as we go together, we'll die, we'll never be alike. Couldn't let the darkness try you ever. Truth in my word, you I lie to never. And when the world gets a little too hard, wipe your eyes, put away your sorrow.